那我们一起来尝试的来思想来背诵这节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啊，温柔节制，是吧？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知道吗？我实在相信，将这段经文深藏于心，反复的来思想，对于您我的余生来说，绝对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这个系列结束了，我们如何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仁爱的生活，如何能够有一个充满喜乐、和平、忍耐的生活呢？即使面对着种种糟糕的消息，即使在病毒持续肆虐、社会动荡不安、危机重重的情况之下，我如何能够保持圣灵所结的果子成果丰收呢？我如何能够保持成果丰收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吧？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的一段经文，那就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啊，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请注意圣经接着说什么，在河边扎根，请注意这里说了，扎根以后怎么样，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嫩碧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怎么样，结果不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神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生命当中拥有这样一个特质，这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所展现的。因此让我们以根深蒂固、结实累累来结束这个灵果的成长这个系列。今天已经八月快要底了，你看这个疫情已经过了超过五个多月了，你知道吗，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年底了，就要进入2021年了，啊，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不清楚。而在这个期间您知道吗，无论发生什么，是高是低，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病毒失控肆虐，甚至社会失控动荡等等，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继续过着充满仁爱、喜乐、和平的生活，我们仍然可以不惊慌、不惶恐，蛮有平安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要拥有这种经验，您我需要特意持续的做一件事情，扎根，深深的扎根，特别是刚刚圣经讲的扎根，深深的扎根在河边里面扎根，根很重要。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他也谈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说有一个农夫撒了一些种子，有些成长了，也结了一些果实了，但是呢，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了，但他心里没有什么，没有根，没有根只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就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 这个信息的关键思想。没有根就没有果子，请你记住，请你再想想哈，没有根就没有果，很清楚吗？是吧？当然了，相对应的，有好的根就有好的果子，有好的根就有好的果子。那么这里是一个成千上万的美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保持成果，您我需要在哪里扎根？您我需要扎根在哪里？我问这个问题，请你想一想哈，因为在我服侍神的这些年日里面，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对于我们需要扎根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大部分是扎根在圣经知识上，扎根在教会的服侍上，要扎根在教会的传统里。这是我一般听到的，请容许我这样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错，都非常好，我也非常喜爱这些东西，我其实我甚至要尝试要将它们融入到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它们是非常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强有力的一环节。但是请注意，这些是达到更深层次的工具，是达到更深层次的渠道，这个不是根源，它们充其量只是使我们有根，根是更深层的东西。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啊，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请注意哦，保罗在这边说，他说我祈求神怎么样啊？祈求神怎么样？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然后保罗说，哎，使基督因你怎么样，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啊，叫你们怎么样，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也就是说扎根在奠基在什么，爱心上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的丰，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我不晓得各位看到了没有，按照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第十七节这边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希望你我扎根于什么，在哪里扎根，在爱里面，在爱心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扎根。如果你我每天都扎根于神对您的爱，那么炎热来到，不管它一百多度也好了哈，并不惧怕，叶子嫩碧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你不会凋谢，然后圣灵的果子将在你们你的生命当中成长茁壮，结果不止。因此这边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我该如何在每日对神之爱的认识上继续扎根。 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在不同的层面上操练来达成。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圣经提醒我们有一个习惯是你我每天都要操练的。如果你我养成这种习惯，它将使你扎根于神的爱中，并且您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啊，在他里面生根建造。那么我该如何在耶稣里面生根建造？如何扎根于耶稣和他对我的爱？你注意到这里哦，这里提到了两点。他说首先呢，要信，对不起哦，首先呢要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所以这里是一个重点，这里的提醒是我需要知道恩典的真实福音，因为它能够让我得以自由。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透过我们的主日的信息，透过我们弟兄姊妹们的查经，透过我们的小组活动可以为您提供的一种帮助。但是这里有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当我们涉及到要在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里面扎根深入的时候，这里有第二点是只有您自己才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别人呢没有办法为你做到这一点。那是什么？请注意哦，这里说什么？也什么更增长？是什么更增长？是感恩的心更增长。为什么会跳到了？这里说感恩的心就更增长。感恩的心，他说如果你想在基督的爱里面扎根结出果子，那么您在你自己身上您需要注意需要培养的主要的习惯就是感恩。感恩，感恩，要在神的爱里扎根深入的主要的习惯要感恩。每天操练越多的感恩，就会越深植于神对您的爱中，进而你将会获得更多果子的成长。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的著名研究员 Robert Emmons， 他是专门研究感恩的，很有意思，专门研究这个感恩的特质啊、哦！在这做这方面研究，他说啊，真正感激的关键，感恩的关键是相信我不配得任何东西，我不配得任何东西，一切都是礼物。以这种态度来过活，你会感激不尽。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听得懂他讲什么吧？哈，啊，或许我再举个例子，各位，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记得，在1995年那一年，美国职业大联盟啊，职棒的大联盟发生过罢工，罢工啊啊！既然美国大联盟呢有罢工哎。啊，当时大联盟的球员啊拒绝比赛，啊，球队怎么样？所以其中一些球队呢，就去把过去的球员、过去那些小联盟的球员，或者是一些高中教练找来。他们有一些人一个星期之前还在大，还在那个小联盟当教练啊，还在高中生学校里面当教练，下一个星期就在大联盟体育场打球。我们看到这些球员在球场上没有办法停止微笑，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为奥克兰 A's 打球的哈，左边那个球员，他尽管他都受了伤了，他还是怎么样？还是笑容满面。问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总是微笑？ 他们为什么总是笑不停？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棒球球赛的福气，其实他们看到的是棒球球赛是他们的福气。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过着他们以前不可能得到、不配拥有的生活。这就是 Dr. Roberts Amos 所说的，这就是我们生活态度该有的态度。请容许我说了，神的恩典、神的礼物是每时每刻都充满在您我的生命当中，而当你我感受到这一点，以感恩的态度来生活的时候，这种感恩可以帮助您、帮助我，以三种有力的方式深深的扎根。首先呢，这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视野，一个跨越环境的视野，一个观点，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观点，一个跨越环境的视野。这个帮助您、帮助抵挡生命当中一切难处、病毒和动荡。我在讲什么？我想我们来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个人，很可能有些人都没有听说过，如果你不太读圣经的话，他其实因为他是圣经里面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做哈巴谷。请你注意，这是先知的名字，不是宠物的名字。他其实是圣经里面一位先知，他的名字叫做哈巴谷。这个听起来很有趣了，哈巴谷，对不起，哈巴谷。哈巴谷是在旧约当中，他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各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就叫哈巴谷，没错，叫哈巴谷书。如果您读过这卷书，你会发现，哈巴谷呢，他以列举了一连串对神的抱怨的清单来开始这卷书。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明显，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跟我们现在目前情况是不是有点相似？各位看到没有？一开始他就说：神啊，哈哈，我在这里有些抱怨啊，为什么我所有的祷告似乎都没有得到回应？为什么耶路撒冷崩溃？为什么坏人得胜？然后你看，继续看下去，他就在书中继续一直这样抱怨下去，一直抱怨下去。但是我们跳到书的结尾，他却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如果你不懂这本书，你可能会感到很困惑。你可能会想说，第一章是这样开始的，那么第三章是这样结束的，那么第一章跟第三章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是什么引起了这么大巨大的变化？是不是？同意吗？可是如果你去看的话，叫人惊奇的是什么？从第一章那种情况到第三章的这种结束，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哈巴谷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哈巴谷的观点。他选择说，即使没有葡萄、没有食物、没有羊、没有牛，但是我还是要喜乐。请注意这里的字眼，然而我要， 然而我要，请注意哦，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哦，在这个世界上，您我的生活将永远、永远、永远会有“然而我要”的情况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您的生活将永远有“然而我要”的情况发生，因为在您的工作、您的婚姻、生命、孩子、居住的地点、情况或是财务状况，总是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相信你会同意吗？是不是？而尽管如此，总是会有一些你可以选择感谢主的地方。然后你会说，尽管是如此，然而我要选择感恩。我们问哈巴谷为什么感恩，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哦，为什么？神是救我的神，是救我的神，神是他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他发现的，您不仅可以为神的作为，也可以为着神自己，也就是神的属性来感恩。你知道吗？哈巴谷说生活并不完美，的确是真的是不完美，但他仍然说什么？我的救主，他仍然是我的救主，他仍然每天爱我，我也知道他仍然是公义的，而且我也知道他仍然掌权的。因为当我的情况恶化的时候，神的特质、神的属性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注意，这个跟我们现在环境是一样的，完完全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圣经提醒我们，实际上请看诗篇136篇，如果你各位去看到，我希望你看到这里所描述的，诗篇所描述的是如何的真实，他都为着神的作为和神的自己、神的属性来感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知道诗篇，这些诗篇大约是在3000年前写的。哦，我们要注意，在当时写成的格式主要的是给那些在耶路撒冷那些带领敬拜的人 一句话，读一句话，然后呢，接着下面的会众呢会接着回应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或许我讲什么，或许我们来尝试一下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或许让我们来练习一下，尝试一下，好不好？我读一行，然后各应回应，各位接着回应接下来经文，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可以吗？好，我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的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军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照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照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照月亮星宿管黑夜，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23节，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26节，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阿们。各位注意到没有，这里结合了神的作为，他创造了天地，他记得我们，他拯救了我们，这也述说神自己的属性，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强有力，非常震撼人的感恩的方式，对吧？不仅是针对您的情况，而且还针对其他的状况。让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这里说凡事谢恩，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请注意哦，凡事谢恩，如果各位看英文的翻译，这一句话是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意思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感恩，都要献上感恩。请你注意哦，这里不是 for everything give thanks， 这里不是说为任何情况都要感恩，他说的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而不是为所有的情况来感恩。很重要的，我们不要为那些邪恶来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邪恶，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不必为这些邪恶和苦难深深的感谢神。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属性简单的清单，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不会停止爱我。我知道病毒再怎么肆虐，社会再怎么动荡，地球永远不会永远破碎，神有一天将会更新它。而且我也知道即使在那之前，神要从坏中带来好处。其实很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这方面很真实的例子。我也知道他也会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这样子做，我知道他也会在这个社会动荡族群撕裂的情况之下这样做。我对所有这些事情充满信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神都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弟兄姊妹们，很重要，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确信？您的神是大神还是小神？这就带进了以感恩扎根会带给我们第二件事情，就带给我们所谓的防保护，会带给我们防止口出秽语的保护。这也是所谓的心灵污秽的解毒剂。我什么意思啊？各位如果注意的话，以弗所书5:4的经文，这边说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白话一点的翻译是说，污秽的言辞、愚蠢的谈话、粗俗的笑话，这些都不适合你。相反的啊，让我们总是述说感谢神的话语。保罗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说，什么笑话都不能讲？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样？请你注意，保罗不是要我们不讲笑话啊，保罗不是要我们不讲笑话、不讲话，不是要我们不苟言笑。生活有什么意思啊？保罗的要点是什么？粗俗的语言会污秽您我的心，粗俗的言语会使您的心灵更加粗糙，更加不圣洁。他所要提醒的是什么？您的话语会深深的影响你的生活，您的话语会深深的影响你的生活，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其实包括您对你自己的自言自语，因为其实你讲出来的话其实表达你的想法。有一个很古老的罗马名语哈，The soul becomes dyed with the color of its thoughts. 简单一句话就是说，灵魂被其思想的色彩所污染、所染。您的灵魂 你的生命呢，其实就是被你的思想的色彩所染。的确是如此，你是偏向民主党的，你的色彩就会变民主党；你是偏向共和党的，你的思想所谓就会变大影响。弟兄姊妹们，很清楚的，在我们文化当中称之为宏大叙事 （meta-narrative）， 就是你如何描述你像你自己先描述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叙述你生活的方式，就是 meta-narrative。你如何向你自己描述你生活？我要向各位承认，我在过去有一段时间陷入了非常负面的叙述循环。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类似的情况，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些在你生命当中身上的一些每一件事情，那么你立刻就对这个东西感到很愤世嫉俗，你变得非常的负面，你变得非常的消极，你对自己说一些粗话，说一些不造就您的话，不造就人的话。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对自己说，甚至会使用一些从来都不会对别人说出的话语，对自己说这种话。你说我真是够失败了，我真是够蠢的，我简直是一个垃圾，是一个垃圾。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您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当中，这个东西其实跟你的情况，跟你所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叙述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你却坐在这里面。第二个，这个就是为什么两个处在完全相同情况下之人会有不太一样的原因。其中一个人若在同样情况里面可以处得很和平很平安，另外一个人却完全处于绝望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现在对您的生活，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工作或其他事情充满怨恨而挣扎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一直处于糟糕状况的原因，而你一直尝试的要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那种消极，那种愤世嫉俗的自我叙述是正确的，是正当的。其实这个都无所谓，都没有办法的，其实这是错误，这不是神要我们的。那么您对此怎么办呢？请你注意，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都同意这个不是一件好事，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处理方法不太一样。他还会告诉我们要有一点正能量，他告诉我们要通过自己告诉自己一些自尊之类的东西来纠正这种叙述，告诉我们自己，我是一个很棒的男人，我是一个很棒的女人，我真棒，全世界大概是我最好的。你告诉自己这个东西也当然也很好了。问题是当你脑海里面充满一些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你很难相信这些论述，同意吗？圣经的解答方式就有点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要透过关注神的恩典来纠正我们负面的这种自我叙述。恩典是神所赐一切围绕在您身边的礼物。你会说，哎，我怎么注意到这些？让我给你一组两个字会改变你生活的祷告短语。这两个字很重要，您知道什么字吗？两个字，谢谢。谢谢会改变你生活的祷告短语。我们以感恩的心来进入神的殿，就是这个字，谢谢。其实我告诉你哈，你只要随便开始四处看看，你献上感谢的那个感恩，你会看到，绝对可以看到一些感谢神的理由。你绝对会可以看到感谢神的理由，在那一刻，你会像一颗在干旱、碱性、高枯那个没什么营养的土壤里面扎根的树，怎么样？会被移植到一颗溪水边，然后开始扎根在 清水边，它就会改变您的生活，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叙述，对我的自己的叙述，会改变你对你的自我叙述。实际上我想给各位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好不好，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面，这个星期的每个早上，当你醒来的时候，当你醒来的时候，在你打开你的手机，在你浏览所有的新闻标题，浏览所有的微信之前，在浏览脸书之前，请你先站坐起来，就坐在床边，不要去打开手机，不要去看微信，好不好？不要去看其他任何东西。起床的第一件事情，请你坐在床边，先思考四个五个要感谢神的事情。我有没有说清楚？第二点很重要的哈，有些人很注重养生哈。我看过《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说感恩对健康是有好处的。他说有什么好处？他说感恩啊，可以降，感恩可以减轻压力，可以降低血压，可以减轻忧郁感，就好像跟吃药的得到同样益处。也就是说，如果你每一天都充满感激之情，那么你会变得更健康，这是养生之道，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预防心脏病，可以预防心灵疾病。那么这次就使我进入到第三种感恩之情，无论是炎热或是干旱或是其他环境，感恩感谢都使我可以深深的扎根于神的爱，因为他给了我珍惜的礼物，使我能够有活在当下的满足。弟兄姊妹们，这会帮助我们对于活在当下感到满足，会感到珍惜。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发展非常的快，我们的步伐，我们的心态也变得很快，我们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其实直接一点的翻译，这是主创造的日子，让我们为今天感到高兴而和欢喜。弟兄姊妹们，感恩如何帮助我真正扎根并每天享受神的爱呢？这里有几点给各位参考。第一点，感恩可以帮助我流连注目我何等的蒙福，感恩可以帮助我注目我是何等的蒙福。这是我的宝贝孙女麦雅，她出生的时候脐带绕在她脖子两圈，到了她肚子里面一圈，绕在她脚上一圈，然后更重要的是脐带本身，你看到没有，那个圈圈本身自己又绕了一圈，所以她能够及时的生出来还活着，又健康成长，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其实我看了她，我在想到我自己，我自己出生的时候也是难产，我自己出生的时候也是早就应该死掉的，却怎么样，却被神救回来。我今天能够活着，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每天一大早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不是滑手机，我今天第一大早醒过来第一件事情说，感谢神，我又多赚了一天，我也多赚了一天。我希望明天早上起来我还是可以讲这句话，感谢神，我也多赚了一天。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这只是我的一个例子而已，这只是我宝贝孙女一个例子而已。如果您注意的话，其实您如果您注意的话，你真的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值得感恩的事情。或许 我们来看看感恩如何来帮助你扎根。实际上，那我们来练习一下，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如果可以的话，请举起你的左手，你的左手哈。你知道，左手的话，我的左手是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但是装饰品。但是我请你看你的左手，请你举起你的左手，举起你的手，你挥动你的手指头，看看你的手，你的手可以动哈。你有意识到你的手真的是很神奇哦，你还可以拿东西哦，我还不太容易的哦。如果你的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可以感恩，同意吗？那么你看看你的手啊，如果你戴了手表，如果你戴手表，我借一下手表，你可以看到手表里面所显示的每一秒的变化吗？你可不可以为你有这每一分每一秒的生命气息来感恩？如果你的无名指上面戴着结婚戒指，好不好看着你的妻子，看你的丈夫，为神赐给你这个配偶这个福气来感恩。不管你有没有配偶了，我们再将眼目放回左手，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血肉之体，这个可不可以提醒你，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为了你为了我愿意选择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婴孩，拥有一双就跟你一样跟我一样的手，他经历了我们一切的试探，他经历了我们一切的痛苦，也同样的被拒绝。请你看看你的右手，你的左手，看看这里，这个地方，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地方提醒我，钉在耶稣基督手上的那个钉子，因着这个钉子，钉在他的手上，你我的罪才得以被饶恕。然后他的手因着身体的复活也复活，也恢复了。记不记得那个多马他说要看耶稣复活了以后，跟他说你要不要来看看。弟兄姊妹，这也提醒我，我这个装饰品的左手有一天同样也会复。各位看到没有？每时每刻您都可以发现，如果您注意的话，至少有五六件事情是值得您感恩的。你会看到这向我展示感激之情如何扎根于每天对神的爱的这种认识之中吗？然后那个根就会同时结出果子。请容许我再说，没有根就没有果，根深蒂固，硕果就累累。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再没有多久，你知道吗？转眼之间感恩节就到了。哎，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等到感恩节来感恩啊！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有很多扎根的机会。其实我必须说了，感恩节就是要来提醒我们要感恩的节日。而您知道吗？这其实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哦，因为这圣经都有记载了，3000多年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就有类似一个庆祝丰年的节日。生命记第16章第10节，圣经说：“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守7节。这边意思就是要庆祝丰收节，纪念你的神。这里的意思是庆祝丰收节，来纪念，来尊荣主你的神。换一句话说，不要让你的收成节就这样轻易的过去，用它来尊荣神，以这种良好的习惯来调理你的心灵。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常常要献上感恩，这样会帮助我们沐浴在神的爱里面，可以来帮助我们扎根， 成长，可以帮助我们圣灵的果子慢慢慢的成长茁壮。这里 我有几点请给各位参考，其实这是圣经提醒我们的操练感恩之心的一些经文啊，好不好？请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面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思想这里的一节或多节的经文，反正你们在家里嘛，对哈，花一点时间把这些经文想一想，然后祈求神让你有机会跟别人来分享您感恩之处。比如说啦，为神的作为感谢神，为神所给你的一切感谢神，为神所给你的祝福，给你的人际关系，给你的能力，给你的工作，给你的供应，给你的喜乐，给你的自由，等等等等等等，来感谢神。比如说诗篇五十二篇第九节，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为什么？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为什么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然后呢，为您的存在感谢神，就我常常这样，我今天能够活着感谢神。诗篇一百四十八篇第五节，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造成的，然后为着借着他的恩典，而不是您我的工作，拯救了您，拯救了我，来感谢神。诗篇第九篇第十四节，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另外为你生命当中的祷告有具体的回应，来感谢神。你有没有看到在困难的时期里面神有供应啊，神有行了神迹啊，有没有？神赐给您工作或是其他的帮助的，是不是这样的？诗篇第一百一十八篇第二十一节，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运营了我，又成了我的拯救。也就是说，我感谢主回答了我的祈求，然后呢，为着神自己神的属性来感谢神。比如说诗篇五十四篇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诗篇第七篇第十七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们，当然了，神的属性不仅仅这些，我提供这些只是让你怎么想一想啊，你可以想想想想其他神的属性，感谢他。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是什么？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这些重点是什么？如果你想结出果子，你想结出果子，如果你想结出果子，那么你得透过养成感恩的习惯来扎根。有一个弟兄告诉我，随着阿兹海默症的恶化，他的妈妈在他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里面，他可以说是能够说的只有三句话：我爱你、美丽跟谢谢。这三个很不错的短语，对不对？我如果学会的话，一生也就用我爱你、美丽、谢谢。记得对你的配偶常常要讲这句话，记得对你的孩子也说讲这句话：我爱你、美丽、谢谢。这个弟兄他意识到了，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在他母亲大部分的认知功能消失之后，他一生的感激之情仍然深深的扎根在他里面。他一生的感激之情扎下了根深蒂固的根源，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里面，对生活的自然反应就是这三句话：我爱你、美丽、Thank you， 谢谢你。换一句话说，这在他心中根是扎得很深很深很深的，因此他忍受了炎热，他忍受了干旱， 叶子也持续的保持翠绿，以至于即使在爱滋海默症的纠缠之下，已经面为面在旦夕，生命在旦夕之间，它实际上仍然没有停止过结出那个果子。而您知道吗？您我也可以如此。让我们透过养成感恩的习惯来扎根，好让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成长茁壮，而且是硕果累累。您愿意在这方面有经历有突破吗？让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让我们能够思想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着我们生命当中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硕果累累的。主，我们更谢谢你，你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这是可能的。你在提醒我们借着一个很基本的很简单的随时随地的感恩，能够帮助我们沐浴在你的爱里面，能够将我们的根深深的扎根在你对我们的爱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在里面有根有基，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子。求主你继续赐福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您今天在这边的提醒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经历，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你的爱里面，能够随时随地的感恩，也能够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成的工作，所要结出的果子。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神，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